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经历，是值得的。所以你来看保罗他为什么说，因为就像我们的杨牧师讲的，杨希如牧师讲的，他说没有看不见的价值，只有不愿意付出的什么代价。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你工作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大部分人的人把工作当做一个什么养家糊口的价值的话，我跟你讲，你就不会有什么愿意付代价。你说这是养家糊口的，我能混就混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是让我能够见证主耶稣的荣耀的地方的时候，你能够不付代价吗？告诉我，你能不付代价吗？你能够把那个事情做得一塌糊涂吗？你能够在公司里面做到一个地步，你的老板说这种员工我真的是想把他砍掉。很多，我跟大家，我到处跑，我听到最让人伤心的就是很多的老板说基督徒不能雇。哇，我说我们做基督徒做到这个地步，老板说基督徒不能雇啊。啊，什么到了5点钟我要走了，我要去聚会了。啊，到了礼拜六我要参加礼拜六的晚上的聚会啊。不能的。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保罗告诉我们，工作就是等于什么艰难。艰难就等于什么压力和焦虑。所以你坐在这里，如果你要面对艰难和压力，你第一样事情接受一个事实， accept 一个 fact， 这个 fact 就是你要工作就有艰难，艰难就创造了压力和焦虑。好，所以说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好，使徒行传16章，保罗又因为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受了人家诬告，被人家打了很多棍，下到监牢里面，两脚还上了木钩，他竟然能够唱诗赞美声一直到半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你是保罗，在那个时候被人家打的那个样子还上个木钩，你能唱什么诗啊？大概唱的是 Set me free，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No， 他唱的诗歌能够唱到半夜，你想想能够唱到半夜，那个监牢里的管监牢的还让他唱到半夜，那个歌一定是很美的赞美的诗。所以说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保罗是怎么来宣泄他的压力，他用诗歌赞美，他认定他的工作是有压力，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当他如果有这样做到这个地步，他的情绪是不被加持的，因为他有很清楚的目标，他知道神把他放在当时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要做宣教的工作，就是要为主耶稣受苦，就是要为主耶稣要承受压力，就是要为主耶稣面对焦虑，他这些都是他应该所做的事情。今天诸位年轻的人，你们坐在这里工作，你有没有这种心态？还是想说我希望找到一个工作是怎么样，薪水又高，就离家又近，工作又少的？告诉我吧，我也想去做。所以告诉大家说，千万记得保罗的反应却是不停地唱诗歌，唱到半夜。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楷模。然后我们来看今天保罗他为什么能做到地步，就是因为压力能够转变成为什么动力，压力能够转变动力，就像刚刚这位弟兄讲的，压力变动力，真是我们要认识他。好，从保罗身上我们学到的，我们就不看了。好，我们再看，今天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人都有压力，谁有压力？啊，以色列没有压力，哈，那个时候压力才大呢，他在做皇后啊。但是你看莫迪盖给他什么压力，他说你不能够坐在这里安安静静做个皇后，不能那么舒舒适适的做个皇后，因为神给了你什么非常重要的职责，呼召你出去要拯救全部的以色列人。我跟大家讲，你看看以色列有压力，你说路德没有压力，路德跟着拿俄米到了 到了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哎，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她跑到那里，她怎么不有压力？她工作也没有，所以说你看她也有压力。你看看但以理，但以理有压力；尼希米有压力。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物被神所拣选的都有压力。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不要忘记，我们有内在的力量。哇，内在的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我告诉大家，当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inner strength， 英文叫做 inner strength， 在里面就有一个压，就有一个力量在里面。我跟大家讲，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去做培训，给一群的基督徒做培训，做了三天以后，我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因为你知道我讲话是 大声喊，那我也不会那种什么气功啊，什么声音要从腹部出来，我都是从喉咙里面出来的。所以喊了三天以后，我的喉咙已经发炎，而且很疼痛。到第三天，我实在是很疼痛。第四天还有一天的培训，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那天完了以后，他们要一起聚餐吃饭，我说我不能吃饭，我一定要回去休息。北京的弟兄姐妹真的很可爱，知道我在咳嗽，我喉咙很痛，所以他们就给我药。哇，有些人甚至于离他们家很近，就跑回去拿药，拿什么药？他说，朱长老，这个药是从美国带来的，因为我知道你从美国来，不吃我们中国的药，所以我这个人给我美国药，那个人给我中药，给我回去到最后，我回到我的房间的时候，我抱了20种药，20种药，我吃什么药？我说神啊，这么多怎么吃？我后来给神说我不吃了，因为里面有一个力量告诉我说不要吃那个药了，你就靠神吧。我跪在床的前面，我就祷告，祷告了以后，我喝了水，我上床睡觉。第二天起来，喉咙全痛全部没有了，咳嗽全被医治。这位神给我们里面有一个 inner strength， 内在的力量。这个力量即使我们是一个瓦器，它放在里面，我们照样能够突破我们的瓦器，能够彰显神的能力。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卸下你的重担。基督徒一定学会卸下你的重担。什么叫卸下重担？把忧虑交给神。我跟大家讲，忧虑没有用，真的没有用。所以说跟大家讲，你看看，我这是我在到成都的时候，我看到报纸上写的东西，成都警方公布了17种盗贼踩点的暗号。今天我和我太太离开圣地亚哥，如果我担心我家会不会被偷啊，那完了，我们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你看看多少人有啊，这个第一个打叉是计划行动，第二个有4到5间可以偷，还有这一家很有钱，另外这个东西 有危险要避开，有些有小心狗的恶狗的，什么记号都打定了，你躲不过的，要偷你就被偷了，所以别在那边担心了，忧虑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要休息，你才能知道神。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哇，你不知道，我有一次在北京上课的时候，我要用电脑，电脑一打开来，哇，电脑死了，死机啊，什么也不动啊。哇，真的是，那我们这个又不是学电脑的，这不知道怎么，看来看去也不知道怎么样，按所有的东西都不动。哇，只差一点没把那个摔在地上，但是又不敢摘，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下面的2天的 PowerPoint 我都没有放在 U 盘里面，都在电脑里面。哇，我这个时候就是流汗。那个时候我赶快打了一个微信给我太太，我太太在台湾，我说我的电脑不动，为我祷告。好，我就开始祷告，祷告了。我从9点钟开始上课，我8点钟就到会场，到了8点45分还不动，到最后突然间祷告完了，一个灯灯亮了，第二个灯灯亮了，第三个灯灯亮了，电脑开始动了。我就跟大家讲这些事情，我在圣地亚哥从来没碰到的事情，但是我学会了一样什么事情，我现在出来演讲，我一定先为我的电脑祷告，免得麻烦。好，我们再看另外第三个，平常养成6个好的习惯。第一个，积极主动。什么叫积极主动？不是消极被动，不是拖延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年轻人是拖延的人，一定有很多有人，哎，等到明天再做。我告诉你，你事业想要成功，拖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非常可怕的。我跟你讲，我们这些做老板的最讨厌看到的员工就是拖延的员工。我跟大家讲，真的，你如果是拖延员工，我告诉你， 你在我这边是绝对生不了，你能够保有工作都已经不错了。第二个，你要有感恩的思维，常常感恩，常常的感恩。第三面，有正面的思维，基督徒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有正向有带有能力的。好，所以最怕的基督徒是在一起，哎呀，我今天很心情很不好，哎呀，是我也很不好，你不好我更不好，那大家都不好，这个很可怕的。这种负面的思维彼此的影响很可怕，你应该把它转变成为正面的思维，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个另外呢，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想东西。我们东方人很多人是学工学理的，我们常常有一个工程师的思维，我们常常讲这 engineer 的 mindset。 什么叫做 engineer 的 mindset？ engineer 学工的学电脑的最常见的就是逻辑嘛，还有就是次序，按照一般的次序。很多东西我告诉你，逻辑不能解决的。我有一次在上海跟我太太，她去看衣服，她喜欢，她看到一套衣服很喜欢，就一看那个价格，哇，好贵啊，他就跟人家讲价格，人家说我们这边不二价的，我们这是高档的，讲什么价格？他就站在那边，到底要不要买？我也不知道。我说你到底要不要买？我不买，真贵啊。我说那就走吧。我一讲走，他好生气啊。我说不懂了，你不买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不走吗？逻辑嘛。哦，回到家才知道他要我买。但是诸位，我们两个户头是一个户头啊，我买跟他买有什么差别呢？信用卡也是一张嘛。所以逻辑的思维常常不能解释许多事情，尤其是在谈恋爱的弟兄姐妹千万小心。另外很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成长的思维。什么叫成长？就是 learning 的 mindset， learning mindset。 我们什么事情都想学习，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告诉大家，你们的生命生活刚才开始，你看看二十多岁年龄最这一生是最我们叫做 prime time， 最好的时光。我告诉你，如果养成一个学习的心态，你这一辈子，我告诉大家，有的享受的，有的用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跟大家讲，现在的问题很多了。你看看 Paul Stoltz 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学者，他讲在过去十年的时候，平均每一个人 一天有七个碰到的难题问题，但是你知道今天一天要增加到20个，所以可以想象得到你们所碰到的困难是越来越多，这是绝对的。好，所以说我们要看 第四个。我跟大家讲这个下面的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不要打瞌睡。你今天这个第四点如果学到了，我告诉你，你这一堂今天来的完全值得你的票价。圣经的故事在撒母耳记的17章，我们都清楚这个故事内容，就是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故事，记不记得？我们都记得哈，对不对？你知道大卫那个时候他自动请缨要去跟哥利亚打的时候，你知道人家都觉得大卫你开什么玩笑，一个小青年跟哥利亚多大？我跟大家看一下，哥利亚那个时候他是200公分啊，9尺多 的身材啊。哇，你不知道他当时，他那个时候因为他要预期他要跟这个大卫挑战，他不知道大卫是何许人也嘛，所以他跟大卫挑战，他以为是要跟他近身的搏斗，所以他全武装好，他穿着什么盔甲，戴着盔帽，戴着这个护膝，还带着3个武器要跟大卫搏斗的。哇，没想到大卫多聪明，拿那个袋子里面拿了一个石头出来，不是那个扔的那个机器一扔就那么准的，就扔到那个哥利亚的没有戴盔甲的中间没有该遮盖的地方的额头上，一打就把他打死了。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你知道从管理上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你知道什么经验吗？就是大卫他知道他只是一个 teenage， 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他身材不大，他孔武没有力量，所以他不可能跟这个哥利亚做近身的搏斗，所以他在遥远的地方就开始打。那我跟大家讲，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都有自己的短板，都有自己的弱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我们的 difficulty， 英文叫做我们 不足的困境的地方。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年轻人我们都有，每一个人都有。我跟你讲，我自己这个年纪，我最大的问题是我记忆力很差，我记忆力真的很差，这个年纪来的。所以你知道我就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我的记忆力呢？我很写很多的经文在小条子上面，我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拿出来怎么样，就面就背嘛。现在背东西真的很难背。我在做什么事情？我知道我有记忆力的短板，所以我就用一个方法来弥补我记忆力的短板。听懂我讲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问你，你一定在压力在碰到焦虑的时候，你会发到哎呀，我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我告诉你，不要气馁，把你的问题的 difficulty 转变成为英文叫做 desirable difficulty， 变成我想要的短板。为什么想要？因为你从中间可以什么学到东西。哇，好 powerful yes。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今天你们在自己的身上去看自己有些什么短板，没有关系，短板看到了，你们去找我怎么来做弥补上的东西。今天很多成功的人士根本就不是很聪明的人，也不是很完全能干的人，但是他们都知道我们碰到自己的短板弱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把它转变成为 compensational learning，变成一个弥补的学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的往上面走，一步一步的在进步。这就是把你跟其他的年轻人变成有差异性的年轻人，非常重要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学到这个东西。好，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愚蠢？愚蠢就是想要用同样的方法做事情，用同样的方法做事情，想要得到不同的结果，是不是愚蠢？对啊，你看看多愚蠢啊！那我现在问你，你今天做事情跟去年有没有不一样呢？那你的公司的指标是不是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你的老板是不是要求你更多了？是啊，但是你还在用什么同样的方法做事情，坐在你那个桌子上面上，哦，我要得到更好的结果，哎，我要得到更好的结果，我要得到更多的结果，你就是愚蠢，你根本就拿不到的。因为你用同样的方法做事情，想要得到不同的结果 That's mission impossible. Exactly. 你看到没有？所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这就是很多我们在工厂上职场上所遇到压力的地方，我们是用同样的方法在做事情，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结果，我们根本就是在做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你的压力很大。创意的方法，创意的方法，想个新的方法。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学会有间歇性的恢复。经过这个所谓的 sports science， 就是运动的科学里面来研究这些运动员，这些在运动上面就是有优异成果的表现的这些人，他们这些人他们发现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会让这些全世界就是最一流的运动员他们有最突出的表现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他们有一个求胜的欲望，这绝对的。第二个因素，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非常有纪律。我跟大家讲，年轻人，我这次我看到许多的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提醒你的，你的生活有没有纪律？你的生活有没有规律？我告诉你，很多的年轻人太让自己放肆。当你没有纪律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事业很难成功。因为纪律是一个对自己的管理和控制。自己的管理就像保罗讲的，我就要跟大家讲，保罗就讲过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自己能够管理自己，能够调控自己。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个是 intermittent recovery。 什么叫 intermittent？ 有没有人打网球的？这边一定有人打网球的，谁打网球的举手？没人打网球，你们这边不能打网球啊。OK， 你看看那个打网球的，他打完了，他们就往球场的后面走，走几步有没有？你们看球赛的时候，他那个球员就会拨自己的那个球拍的线，有没有？他在干什么？其实他是在叫做中间的休息时间，他在思考。刚刚那个球分失了，为什么会失分？那我下面怎么打？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一个成功的人士，你都会有一个 intermittent recovery 的时间。什么时间？就是你要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有思考的时间。我跟许多的年轻人，我做许多的演讲跟年轻人，我跟年轻人聊天的时候，我最怕听到的一样事情，就是年轻人给我讲说，我好忙哦。哇，我说惨了。一个人这样讲说我好忙的人，他一定没有时间做思考的工作。完了，一个人没有思考的时间，没有思考的这个间断，他就不能够看到他自己处在什么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常常讲叫做自我认知，自我的认知是从自己的思考出来，看到没有？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学会开始，我鼓励大家一个礼拜总是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你一个人不要有任何的人，在咖啡厅里面也可以坐在那里，就思考我这一个礼拜我到底怎么样，思考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所以训练自己理想中的状态的时候，千万记得我们要有保持健康的属灵的生活，保持精神和体力最佳的状态，你的成绩一定是非常的好。好，那维持健康的属灵的生活保障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像这样子每天到公司里去，是被老板用枪逼的去的啊，那就很可怕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第六个，把面对压力与焦虑从无意识的变成有意识，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很多的年轻人是对压力和焦虑没有意识，没什么差别，没什么感觉。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流程，一个流程就是说，你是无意识的时候，你呢对于工作上的压力经常的反应是直接的反应。所有的直接反应是什么反应？情绪的反应。所有直接的反应都是情绪的反应。人家说一讲说你这个东西做不好，马上就生气。你为什么马上生气？这就是情绪的反应。所以情绪的反应是非常快，情绪到我们脑子里面的时候，它直接走到我们的一个叫做这个杏仁核的地方，杏仁核变成我们叫做 information highway， 它把人绝食了，绝食以后就变成情绪的发泄。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说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什么退一步？因为退一步，空间一大的时候，我们的理智就可以进去，我们的情绪就不会掌握我们。好，所以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啊，我可能讲到这里我就停下来了啊，我跟大家，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无意识到有意识，无意识是直接的反应，无意识是直接的反应，然后有意识，那我们就会有意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在压力中，我现在知道我在焦虑中，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到底这压力和焦虑是从何而来的呢？我要思考。好，那因为神呢，相信我们相信神呢是怎么样？是一切事情是神所允许的，所以这个压力和焦虑可能都是神所允许的，因为他要我们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这个概念很清楚，在背后的时候，让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来思考，到底我们的压力和焦虑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在哪里呢？记得思考问题在哪里的时候，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一个问题是这个压力和焦虑是不是可以控制的，我可不可以控制了？另外一个是我能不能控制了？我跟你讲，如果是不能控制的，你不要去花时间，因为不能控制，你花什么时间呢？杞人忧天有什么用呢？所以你的精力应该放在所有可控的东西上。所以我们常常讲，积极主动的人一定是把聚焦放在可控的上面，懂得吧？所以分开来，可控和不可控，不要把精力放在不可控上面，没有意义。好，你就开始思考到底什么造成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来看说有什么方法可以一个一个来解决。你当你开始一个一开开始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在改变的时候，你就会被激励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程式，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好，那这我就不讲。所以对压力无意识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不去面对大家鸵鸟的心态，情绪的失控啊，为什么这么倒霉啊？我们常常会加班的去解决。我常常讲，加班绝对不是解决压力和焦虑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好不好？好，那我就差不多到此，我想我就讲到此。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 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